欢迎收听纯属虚构，我是毛衣。
Hello， 大家新年快乐！欢迎来到结伴同行以及纯属虚构。
有那么难
吗？你还知道自己的？哎，超级难的。先来跟大家拜个，哎，也不叫拜个年，祝贺新喜好了。
Happy New Year， 这就简单。
对，我们其实这一集原本是要放在2023年12月最后一个礼拜录的，但是我们俩都放弃，我们想算了。
是你放了我一次鸽子，然后我放了一次鸽子，然后干脆就
踏
踏实实再说吧。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在德国，你在日本，对吧？然后所以其实玩乐还是重于录音这件事情，所以我们
也没有
等我们都回到自己的家，我们再来好好的录这一期的节目。
我本来还想在雪地里跟你录一期呢，但是没这个机会，
太冷了。而且我个人觉得你在雪地里如果这样跟我坐了一个多小时，我就要帮你叫救护车吧，冻冻。
对，可能屁股已经站不起来了。
真的，要不要先说一下你今年跨年去做了些什么？哎，你的听众知道吗？
我其实没有，其实就说了二世故，我正在准备一期是讲北海道跟二世故的，但是就一拖再拖就，但是应该快了，
啦啦啦啦，
反正都写的差不多了，对。
对，
没办法，我年底
过年做了些啥？
我12月份去了一趟日本，去了二世故去滑雪，就有十几年没去了。这个我可能稍后跟大家再好好交代交代干嘛吧，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有什么简单的一些攻略跟观察吧。那新年的话又就回来了，新年的话说实话就没精力出去玩了，就什么去餐厅啊，去酒吧，去倒数，真的没有，就在家里几个朋友喝喝酒的聊天，就过了一个新年了。所以比较 low key， 比较低调。
但我觉得好像说人到中年都是如此，会不会有点过分？因为我也是我记得以前高中的时候在台北读书嘛，然后就会有那个101的跨年晚会或什么之类的，就或是什么圣诞音乐节什么，你都会很愿意，就是那种下午四五点就去排队，然后坐一天，等到跨年就坐六七个小时也不上厕所。但现在如果再看到这个活动，我就想，哦，好热闹，很好很好，但我就是想要在温暖的地方喝喝酒，看看电视就好。
对啊，坐也坐得不舒服，喝也喝得不舒服，然后听也听得不清楚，然后人山人海，打车也不方便，就都是很中年的一些这样的说法。不过我宁可舒服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就比一大堆陌生人更好，就不需要热闹了。对，都看音乐就完了。
如果大家是就是小年轻的话，还是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是人挤人的感觉。因为你不及早体验，你再大一点，你也不会想要再去体验这件事情了。像人家问我说：“哦，你会想去？”哦，不会，谢谢，谢谢再联络。就是我，哦，我 OK。而且我在我很长的一段时间，过年的跨年都是在工作。就是我要可能从下午就一连从 Sydney 的跨年烟火看到隔天早上，然后再接着看日出。对，
就 broadcasting 是吧？
对，当时以前做新闻主持的时候就这样，所以其实来说对我来说就是好像是一个不同的阶段。然后我今年的话是在德国跨年，然后就是时间就看着德国的新年节目，然后倒数的时候就是去放烟火，就是自己买。就是在欧洲很妙的是，他们可能他们就是一年只有可能72个小时是可以买烟火，比如说在德国在荷兰都是，而且它是那种临时的地方，就是临时的卖烟火的地方，然后你最多只能买到某一个的量，就说它并不能什么大规模购买不行，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放。然后所以你就是一到十二点出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街上的人，大家就开始把自己的就是烟火摆出来，然后在那边放，就可以跟附近的邻居啊 Happy New Year 啊，差不多是这样。
那你放了吗？今天
我放啦，我好久没有放烟火，因为以前在台湾是可以放烟火的有些地方，然后以前我如果比如说去外婆家或者什么就比较空旷嘛，就可以放烟火。然后台北也是只有在某些地方是可以放烟火的。对，
现在北京都没有这样的一种氛围了。对，我一个朋友是德国，给我发了一个视频，也看到处都是那种小烟花，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点这样的气氛的。但你刚才提到，我觉得就年轻的时候还是去一些斗志性的，就比如说你说纽约的时代广场啊， 或者是香港的那个。
你去过 Times Square 吗？
我真的去过 Times Square， 我没站在 Times Square， 我是在 Times Square 旁边有一个餐厅，就通过玻璃来去看他们那个倒数。
哦。
还有一次我试过在香港的山顶有一个 party， 然后你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港嘛，他们放那个烟花。现在都不放了，现在都是那种镭射的那种灯光了。东京啊，伦敦的那个什么 Big Ben， 他也不会放烟花。嗯、对，我觉得那些也是值得去体验体验的。对。
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刚刚开始自己赚钱的时候，就是比较然后敢给自己花钱，然后我就每年都会去不同城市跨年，就一年去东京，一年去韩国，然后一年去爱尔兰什么的。所以我现在都觉得我超不后悔我小时候做过这些事情，因为真的那时候很 crazy， 然后人挤人，然后差点被挤死啊什么之类，我都遇过了，我已经身经百战了。但就确实是一个很棒的回忆啦，就是如果你有去过这些地方、嗯、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拿出来吹嘘说嘴，我跟朋友说、哎呀啥呢，我以前可是在千万人当中挤在一起然后看着烟火差点死在哪里哪里什么之类，就是是可以说这种话、
嗯、对，但是当时没有那么的说不起风的话嘛。那个时候我记得也是有一年、嗯、我刚刚来大陆的时候，我一群朋友我们去了外滩看那个倒数、嗯，然后我的天哪、啊、人山人海不说了，我们打不到车走嘛，我们贼冷、嗯、我们就从外滩走路走回酒店，走回新天地。所以你想想那个。
也还好啦，三点多公里而已，还好的，我走过、哦、你不要讲。
嗯对，但是喝了酒之后就没那么好走了嘛。
对对。
还有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特别发达的 GPS， 你知道吗，
很容易迷路。
地图。对对对，所以 也不太熟悉。那年真的是我们一点多钟离开外滩，我觉得我们走回去都已经三四点钟了晚上在凌晨。
所以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每年的一月一号我都是去挂急诊。因为太冷了、啊、然后就发高烧就我不夸张就真的因为太冷了，然后你要想我小时候是都有六七点就去排队、嗯、就是你知道就一个晚上吹六七个小时的风，然后就像你说的比如说在台北在哪里你都去不是问题，回来才是问题、嗯、都是要走很久，所以你真正回到家已经是两三点了。反正我就印象中、嗯、我大概有两三次就是隔天都是烧到四十度直接送急诊去打那个打点滴的那种，所以我就说整套我都经历过了。我现在人家问我说你会不会在，哦不会不会，我都有我都有这样子。
所以你是那种新年流流就一个人在医院打点滴的那种人是吧？
我觉得我是那种玩的疯，然后我也可以承受隔天去打点滴的 consequence， 就是这个结果我是可以接受的，应该怎么说。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的，你是真的是活在当下的。
我真的是那种，我现在有时候回想也觉得自己有点疯。我觉得我印象最深一年是去韩国，我不夸张，我是真的差点死在那个踩踏事件。记得有一次那个梨泰院踩踏事件，
对，
不夸张，我就是在
对
我当年去也是这样。而且你知道韩国人、我那时候跟我自己的同学一起去，我们两个的身高就160，然后你想韩国无论是妹子跟帅哥都高、嗯、然后他们都是一个搂一个，对，就很高大，然后我们就脚都不着地的就是人怎么动你脚不着地你就这样被这样
就扶过去是吧？
真的真的，你当时是真的会怕。然后有没有再讲一次这个故事，就是每次人家就说今年的最后一句话、嗯、跟新年的第一句话，然后我的都是脏话，因为被太挤了说不出新年快乐，就一直在边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然后零就是对，然后就只有长的哔，然后就快笑。所以我就经过那一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做疯狂的跨年节、嗯、但真的很好笑，脏话结束了一年以及迎接了新的一年。对，
嗯，
我觉得最
所以算是积积口德呗。
对，还算，我觉得还不要太夸张的。
嗯，你十二月呢，你刚才没说完就你说了我跨年，那你十二月你干嘛呢？
我十二月几乎都在旅行、欸、这样听起来是让别人非常的嫉妒、嗯、但是我首先就不是炫耀，是因为欧洲国家都连在一起，所以你去哪个地方都非常非常方便、嗯、非常的容易，你可以当天来回或 stay overnight 都可以，
就是四川去广东的关系呗。
对，就差不多。而且其实因为你就是 day trip、嗯、然后因为他这边开车又很方便，就比如说德国啊、奥地利啊或什么法国，就是它在边境地区，你其实如果开车或火车很方便的地方，你真的都是当天来回。我十二月初都是在滑雪，就是我终于学会了双板、 然后可以转弯。
恭喜你。
对，
恭喜你。
对，然后板还在你们那儿啊，新板还在你们那儿，这样求老板什么时候可以来欧洲帮我把板带来。然后去了史特劳斯堡，去了海德堡，去了斯图加特，然后还去了维也纳，然后去了曼海、对，就去了五个城市吧，但其实都不是很远，都是开车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到的地方。还有我没讲到的吧，应该就差不多这些吧。对，就还、
那跨年呢？
就还蛮好的，跨年就在德国啊，就是在马路边就看路人放烟火，自己放一点点，然后说哎累了累了，可以了可以了，谢谢谢谢啊，回去睡觉了。就真的是就这样回去，然后而且怕我们家猫就是会怕，因为我带着我们家猫一起到、然后想说哎烟火有点大声，让我回去看一下我们家猫还好吗。
那也不错。那你未来这个月呢，这春节之前呢，你还要出去是吧？
这个月比较没有想好，因为其实原本这个月想着说是不是会回亚洲一趟，原本，但是你也知道就是不靠谱的邀约总是特别多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我爸妈现在人在美国、所以就有一种尴尬，如果我现在回亚洲就刚好跟他们错开，所以就一直纠结着没有回去这样子。你呢？你这个月要，你不会跟我说啊我赶快回来，然后我飞回来，然后你就不在，我会揍死你。我跟你说。
我刚刚说完之后，自己还的一小下，因为我后天就飞了。
你还说，来各位朋友，什么叫做就不靠谱的邀约？这种就是属于一个典型的例子，不靠谱的邀约。OK，
我承认。
你后天飞哪里？
我飞纽约，然后我们去 奥斯汀，
德州嘛，对吧？
对，我没去过那个地方，然后在回程我们会停日本。在东京停个一周，哎，我在东京会见到道长，然后从东京就回北京了，就在北京过年了。
你看，刚刚请问这个行程跟我回不回亚洲有任何关系？你前一秒跟我说来吧，这个回亚洲吧，结果呢，后天就不在，而且是持续到过年。这位大哥，这有什么好聊天？哎，关机也不录了，不会生气也生气了。
对不起，我刚刚收回来，我才醒起来。对，
不靠谱，
不是我接。是不靠谱。但我想跟你聊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我因为今年刚开放嘛，中国，然后就好多亲戚啊朋友啊都来了中国，就好几年没来了，就来北京找我来了。然后我发现我这几个礼拜都是当导游，都在我自己的城市当游客。就安排各种，比如去了故宫啊、雍和宫啊、天坛啊、七九八啊，这都去过了。也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体验吧，因为我是08年15年前来北京，就那些都住过了，就去了什么长城啊都去过了。那你隔了一个15年再去呢，其实你对那个城市的认知跟认识，你再看那个地方可能也不太一样，也是一种不错的 experience、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体验。对，
我其实也有，因为我最近不是接了凤凰网的一个荷兰的观察嘛，就是观察荷兰嘛，然后我就发现大家就会说，哎，你现在是荷兰的代言人嘛，你就去介绍荷兰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就会非常认真的去，比如说啊，郁金香它在这边是怎么样，然后灯光节什么什么，我就会去做一些 study。然后我在这边，比如说有些朋友是已经住了非常多年，可能都住了十几年，他们就会觉得说，哦，对耶，好像还真的蛮有趣的。就说当你住在一个城市太久的时候，你其实会失去对它的新鲜感，它原本很吸引你的地方可能在你心中就没有这么的闪亮亮，然后当你再一次去重新，比如说像你隔了15年再去走这些地方，你才会发现哦，原来还不错嘛，比如说爬长城啊或什么什么之类，你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体验。然后我自己还有一个是台湾，因为我去年上半年一直回台湾，就是工作关一直回台湾，然后我今年有非常多朋友，因为刚开放嘛，就是护照啊签证什么，然后大家都一窝蜂的去了台湾，然后大家就问我说，哎，要去哪里吃什么，要喝什么，要哪里玩什么之类，然后我就默默的可以列出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我从小吃到大的餐厅，然后我顿时就会觉得说，这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熟悉的感觉是你太久了，你跟他太亲密了，他是你生活中协议里的一个部分，但陌生的感觉就是，哎，可是我好像也很久没去，你看我也大半年没去了，然后我就会很羡慕他们说，哇，你好好，你可以去台北，可以去就是我去的那些地方，就会有这种感觉。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组织一个积极城市你会推荐的地方，我觉得也应该挺有意思的。
那我们那一期不是烂醉就是吃到发胖啊，就这样。
我发现已经，但是真的是北京好多我以前会带旅客去的地方好多都已经换了或者不在了。
嗯，对。
对，还有旅游景点确实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现在管理的真的是非常的完善了，只能说管理的非常完善，去哪里都是身份证啊护照都得拿出来。
现在还需要吗？需要实名制
去北京的是
检验这些吗？
对，所有地方都需要预约才能进。对。
Okay.
预约购票实名认证。但北京确实我发现真的挺多地方可以去的。如果真的是一个海外来的，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比较陌生的，北京真的挺多东西看的。
嗯，那你会做一期讲一下你这次北京重游的节目吗？
暂时应该不会吧，因为我估计他们都说你压根不是北京人，你介绍什么呢？香港可能会。
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伪命题。说实话，比如说你在某个城市长大，你可能长到18岁，然后你就换一个城市去工作。或去读书，其实你0到18岁这个中间的过程，不是你在认识这个城市，而是你
啊，对，
因为比如说你跟父母住在一起，其实你对这个城市不见得这么了解，你真正可以去了解这个城市，一定是你真正有独立思考能力，或者是有经济能力去开发那地方，它才会是你最熟悉的地方。
对，
我以前会觉得说，哦，对，我就是什么什么哪里人，但我后来发现说，就像比如说我自己是高雄人好了，但是我11岁我就搬到台北去了，所以我对高雄其实并不熟悉，我回去我也没有朋友，然后我也不懂就是哪里好玩哪里好吃，我所有知道的东西都是我跟我父母共同生活的这段时间的回忆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下次人家说，哎，你不是北京啊？他说，嘿，怎么样？我做饼酒，一阵黑。
其实你讲也对，我也同意，因为北京是我居住过最长的一个地方了。然后也是你说有自己独立思想的时候，也算是有了吧？那个时候20来岁，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一个点，我是同意。只不过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替代不了的，是味蕾。就是我觉得你哪个地方长大你习惯了这个味道呢，你能知道你一个东西是正宗的好吃的不好吃是不是这个味道 versus 你一个新的这个城市的，你可能那个年代的味道是跟以前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吃的那个可能真的是最大的一个，没有话事权说我懂北京吃的，但是我觉得有话事权说我懂香港吃的。对，
对，那倒是。因为他们说人的就是小孩的味蕾好像是在你12岁之前就是会固定，所以说他们不喜欢小孩太早开始吃 fast food 也是这个原因，是因为你会被这些重盐重油给影响到你其实对味觉的敏感度。所以我觉得好像想想也对，你对于味道的那个熟悉感还是从小培养出来的。就比如说我每次到异乡，大家就想说，哎，你要不要去吃台湾菜什么之类，我后来人家跟我说要去吃台菜，我都会说谢谢不用，因为我想说第一他也没有做得我好吃，就不要破坏了我那个，然后我就会觉得花这钱浪费了浪费了。对，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你太熟悉那个味道，就任何人他改变的变成 local 味道对你来说他就是不好吃，可能对别人来说很好吃啊，但对你来说 it's not。 对，
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北京没有找到一家好的茶餐厅吗？这个是最遗憾的。
对，我好像在北京的时候也没有吃，所以现在已经礼拜天早上是可以去你家吃洋茶的那种，然后会现做的肠粉啦。
哎，你别说，我真买了一个肠粉机。
你有把它拿出来插过电用过吗？
用了2次，但是都很失败。看起来很容易的，因为它就是那种粉，然后加水，稀稀的，然后你可以倒进去之后呢，你一插，可能那几分钟就出来。但是我出来呢，就会一边很厚，一边很薄，就没弄得特别的均匀。对，还没有这个技巧，我慢慢再弄吧。早一天你回亚洲了，你就来吃肠粉吧。
就是你知道短视频不是都会有一个 few thousand years later 吗？然后我们就可以到连接到我下一次去你家吃肠粉的这个过程当中。
都是老头老太太了是吧？
真的都老头老太了。好，你刚刚说你今年就是2天之后你就要去美国，又去纽约又去 Austin， 然后再飞东京再回北京。那除此之外呢，今年有什么是既定的大旅行吗？
今年暂时没有太多大的一些旅程吧。我们现在正在 plan 的是，我妈妈今年是70岁，所以我们今年想带她去夏威夷，就跟我弟弟，因为我弟弟一家人嘛，有2个小孩，就只能去那些能带着的地方，泰国
老少咸宜的地方。
对，所以我们就可能要找一个 resort， 可 可能早几天我们就去 surfing 啊，去打高尔夫球啊，其他的就可能一家人就聚聚会这样的。因为我们很多年都没有一家人在一起去这样旅程了，那刚好70岁就庆一庆祝呗。所以唯一是可能比较长的一个旅程，除此之外呢，日本吧，可能会去日本几趟，正在日本有一些事情在进行。其他的没有了，我真的想今年去去欧洲，因为好久没去欧洲，所以看看有没有机会吧。对，
你刚刚在说要去欧洲的时候眼神回避了我，你刚刚把眼睛飘到旁边，我想说，应该这句话应该只不过是就是随口说说吧，就是今年可能会去一下欧洲，好的。
不是不是，我能去欧洲
太结巴，
应该都不会去 Amsterdam， 所以
气死我了。你跟道长两个人是一样的，道长去年说可是我今年可能不会 pass by Amsterdam， 明年吧，我说好的。我说我要把这句话记下来，然后到今年的时候就来骚扰。
对，或者你
I can meet you in middle，
对
I can meet you guys in the middle， OK， it's OK。
对，因为 Amsterdam 这两天可能就已经换个地儿吧。
没事，你们来两天也可以，来两天也可以，还是有一些就是可以去的地方，就不要冬天来，冬天真的是就很挑战人性的地方。但是夏天，比如说五月份有那个郁金香节啊什么之类，就风景漂亮的时候还是可以来一下的。对，我今年的所有但是什么？还有但是，我都只让你来两天，你还但是我这样子有点受伤哎，
没有但是了，请你先说。
气，这一集录到一半开始喷鼻血，那老易气到气急攻心，对，就在吐血，被气死了。OK， 我每年都说我明年要稍微 chill 一点，但我后来发现每次都没有太 chill。但我觉得我今年好一点的是，我今年所有目前在台面上的都是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就比如说今年，因为我是二月份生日嘛，然后我今年就想要去一个西班牙的小岛去爬山。原本在想着要去挪威看极光，因为这是我一直想做，但是有鉴于最近实在是冷到我有点怕，就可能想去一下温暖的地方，就冷到我有点精神崩溃，所以我想说那不然生日二月份的话这边又更冷，所以我想说那是不是要去一个稍微温暖一点的地方。然后再来呢，春天目前就是答应了要去奥地利徒步，就是可以从冰川走到湖啊什么之类的。我必须说我来欧洲之后呢，大家问我说我现在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我都会回答是奥地利，因为实在是太美了。就是
奥地利真的好美，对，
哇，真的是又美，然后东西又好吃又便宜，有没有到便宜，但是就性价比够高，
实在
非常。
他们有那种德国的实在跟踏实，但同时又一点点西欧的那种美啊，美学啊，
对，就有种贵族的感觉。
对，
然后我，
对，
自从去年去完维也纳之后，我就每天跟大家说我要搬到维也纳了，我太爱了，我要搬到维也纳。算了，我不能再搬家，不能再搬家。
维也纳可能我们来的机会会多一点。
可以 ，I can meet you there。但是我今年也给自己立下，就二月份我要去抽那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票。我的想法是说，如果抽到了，那我今年的跨年就是我就有一个，对，就会去维也纳。好，这是题外话。然后再来，今年刚好有两个朋友都是上海的朋友，然后都在意大利结婚，他们可能就刚好在疫情期间搬回欧洲，然后刚好就两场在意大利南部的婚礼。大概是五月份吧，
那应该很美啊！你夏天去意大利南部，
我告诉你，欧洲的好处就是从大概五月份到十月这半年时间就是美，去哪里都美，你就会觉得啊，好棒啊，哇，好棒啊！然后进入十一月开始下雪，就啊，怎么那么冷啊，好烂、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巡回。然后今年的最大的重头戏就是我要去看奥运会，因为我在去年、
对对对，
去年我就已经买好票了。我买了一场足球跟一场篮球，然后我的幻想就是我希望可以在篮球场上看到 LeBron James 打球。
我
看到毛衣翻白眼。
我最讨厌的一个运动员之一，不过他跟我们年龄也差不多，应该还好，应该能见到他。
不是，因为我原本的计划是去 LA 看他打一场比赛，但是因为我现在没有飞 LA 的计划嘛，然后因为我想说奥运会他们就上一次不是打得太烂嘛，然后他们就今年我感觉啦，我自己感觉应该今年是可以看到比较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球星，所以当时就赌说 OK， 我就看一场篮球跟看一场足球，然后刚好是在两个法国的不同城市，所以就会，
对啊，我听说篮球就离巴黎挺远的。
篮球是在那个马赛，
那真的挺远的，对，就在法国最远。
我已经机票、酒店都订好了，原因是我再不订就太贵了。就是他们现在在欧洲，大家就在讨论说，哇，就是因为巴黎奥运会嘛，然后所有的那种民宿啊、Airbnb 啊，现在都是天价，所以如果大家想来，请快点订。而且我那时候订机票的时候，我是从阿姆飞马赛。只有三张票，我想说，
反正
我是不是有点太幸运了？
反正小心点吧，那边听说的治安呢都非常的糟糕。这不是看新闻的，是真的。一些朋友刚刚从巴黎回来，就说真的是非常差。
对，就是我觉得经济不好，然后特别又是冬天的话，在路上的比如说流浪汉也好，抢案也好，或什么就会增加。然后像比如说在鹿特丹，鹿特丹是荷兰最大港口嘛，然后他们也接收非常非常多的移民。然后就很多的一些打砸抢啊或什么就会发生在、因为阿姆斯特丹还相对来说是治安比较好的，但是就鹿特丹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就有一点点让你会觉得有点害怕这样子、但是比较荷兰跟法国，法国又会更明显一点，
更离谱一点、对，难民呢或者是那些其实都影响蛮大的。听说这满街都是好多 petty theft
小偷，
就
对
对，你记得是南非的世界杯，他们把中国人叫 ATM 吗？
对啊，就是我觉得我们不大会反抗，而且我们也会比较
会带现金。
对，
因为美国人可能大多都是拿一张信用卡，中国人大部分是拿现金的，所以最受欢迎的是中国人。名牌包、名牌手表。
而且像我来之后，我其实就算出去外面旅行，就是我自己的名牌包我也都不大会拿出来。就是你会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我住在荷兰，它常常下雨。所以我如果背很棒的包出门、我总觉得我就是有点愧对于我买了一个这么贵的包。然后再来是没有这么的方便，我常常看大家出门然后就是整套很正很美的时候，我就会有点怕，因为我会觉得你可能会就像你说可能会被抢，你很容易被 target、然后你又是亚洲女性，那我觉得你就是直接呈现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弱势的。所以我后来来了之后，我就会发现帆布袋、购物袋是我最好的袋子，就去哪里都可以好好背着，而且很好装嘛，因为我们在这边生活是不额外提供一些塑料袋啊或什么之类的，你要买，对啊，所以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那巴黎之后呢？你还有计划吗？我看你今年闲不下来啊。
好累哦，上半年就这样结啊，不是。
上半年还没讲完。
上半年就目前是这个样子，就是到上半年，现在规划只到上半年而已，下半年的就是随机在调整、还没有去研究的、说不定下半年就回亚洲啦，对吧？谁知道呢 ？Who knows？
对你回来，我可能就走了哟。
没有，我现在知道，如果回去，我就停东京。我觉得停东京遇到你的几率可能高过我停其他城市。
还有东京、北京区就四个多小时嘛，所以还是挺方便的。反正年初很多时候不会计划那么长远，因为现在好多事情都慢慢才开始规划，到明年我没有那么的 organize， 我没办法是年底了会安排整年的事情了。很多时都看有这个机会去看个项目啊，做什么事情啊，就顺带就去旅游了。对，
哎，但是你还是没有说你今年去那个，因为我其实好想听你说一下重拾滑雪摔的狗吃屎是什么样的感觉。不能只有我摔，你懂的。
今年是这样的，因为二世故的雪季其实它一般是12月会开始，但它最好的雪是春节期间，因为它刚下了一个多月的雪，然后所有的那些 run 其实跑道都已经铺好了，然后它是每一天晚上会下一大雪，白天就很舒服。那些雪是很多那种他们叫 champagne powder， 就是粉雪。对， champagne 粉雪是更就很细很细的一种小小雪。所以我们去了，因为现在是 early season， 就是我们称是早季吧，好多雪道还没完全都开，然后下的雪特别特别特别大，就我们开车基本上是看不见的。有几次我们从上下来的过程中真的是 white out， 什么都看不见，就我们是前后左右都分不清，然后只能感觉到自己往下滑，但是我们还停一停坐下来了，就真不敢滑，因为刚刮一阵风了，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我们现在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离开二十五是23号，23号跟24号呢整整差3倍价钱酒店。因为
我其实有种感觉，从去年开始，自从开放之后，我说我的朋友都至少去日本去了8次吧，我感觉大家都在日本了，对吧？
对，反正去了一趟铜锣湾吧，感觉是，就你去了一次二世故，跟你去铜锣湾没什么区别，就去哪里都是广东话。但今年明显发现，比起我之前去了，多了东南亚的人， 泰国啊、菲律宾啊、新加坡啊也更多了，也可能因为是圣诞假期，但是你很明显是冰释活动这几年就真的受欢迎了好多，从亚洲整个亚洲，我相信这些跟冬奥有很大的关系。
嗯，
也可能大家对这样的玩法更感兴趣了吧。但所有亚洲的，特别是东南亚，穿的衣服特别的 bling bling， 有一些我看是马来西亚的，好像是他们在山上就闪着下来，就他们整身的衣服都是那种 metallic 的，就是那种金属的感觉，是反光的，一个是金色，一个是银色，他们闪着从山下来。我说这个有点危险吧？那穿的很漂亮。
等一下，我要申诉。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穿的这么闪亮吗？你知道我的雪服是什么颜色吗？荧光芭比粉。我的雪服是荧光芭比粉，但是我有我的理由。我的理由是，因为我已经够烂了，如果我发生任何问题，没有人找得到我，因为他们给我寄了白色的雪服，黑跟白，我说那在雪地里谁看得到我在哪儿啊，我说我这埋在雪里面谁都找不到我，所以我个人是出于安全理由穿了非常亮色。还有再者是因为在雪地里的时候，每个人都把自己蒙得跟粽子一样，我若不穿一些比较出跳的颜色， Who knows it's me， 谁知道这个是我。
对，但是我觉得粉色还行，但是你闪亮的那种闪光有点问题。因为你一过就哎呀这什么都看不见了，就感觉是一个什么雷就过去了，
Disco ball 滑过去。
对，其实因为你在雪道上呢，其实没有太多会丢的可能性。如果你真担心这个的话，穿艳色的衣服是没有用的。最实际呢，就是你跟你同行的人全部打开苹果里面的 Find My iPhone，然后你大家共享你的 location。你再不放心的话，你放个 AirTag 在你的衣服里面。真的，这个可能会比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更。就当你是一个丢的行李去找一样，
我就是一个上蓝道而已的人，就是初级到再好一滴滴的那个道的人。我目前没有这个，因为我去的时候都是有 instructor 陪着我，就是好的，你可以下去把我捡回来的。所以我目前，不过我觉得毛衣给的建议是非常好，因为其实我觉得还是很需要安全这个部分。因为像我这次去奥地利滑雪的时候，因为我们遇到就是十几年来的大雪，然后所以中级道以下是全关的，然后高级道也是下午才开。但是我们就有同行的学友，他们就觉得说啊，我很厉害，我去滑雪没关系，无所谓，他们就自己去滑野雪。但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对他根本不知道有雪有多深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就算你非常的会，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在天然的环境或是你不熟悉的雪道的话，还是很有必要说你要确保你自己跟你的同伴是有好的沟通的方法，或者说至少我们可以找到你在哪里，明天就去买一个 AirTag。
我就把我行李里面的放在我的衣服里面了，因为一般我的行李都会放一个 AirTag， 那你用完了就放自己身上呗。因为这一次呢，我说一个比较逗，就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去滑，然后呢，因为在二世故那 Nisiko Village 它有几条道是非常的窄的，它是弯弯这样的下山，然后呢我们几个朋友一起下去的时候呢，我就走了有点累了，就停一停，等一等他们下来，我就转身然后往后开始停了，就看着他们。但一看呢，突然间我就掉下去了，我没看到那个山边，我就因为它都是粉雪，我就掉下去了。
Okay.
然后我的朋友呢看着我从有到没有，他说你去哪儿呢，他以为我
毛衣会魔术人间消失术。
对，真的是消失了。然后幸亏我是刚刚把板压下去了，站起来就停下来，但是我可能掉下去有个三四米，那我心里想，
好可怕，
我心里想完蛋了，我怎么爬上去，因为都是粉雪，所以我就慢慢把板脱了，然后把板放上去，我放下板接一下，然后我接了他两个滑雪的那个
雪杖，
对，
雪杖，
然后就一点一点把自己挑出来呗，就一点一点搞了我一个多小时。
所以当时有觉得说我应该要多多运动跟多多减肥让自己轻盈一点吗？当下有想过这个念头？
当时我一直在骂，
录完这一集之后毛衣会再也不跟我录节目。
但是我跟你说肥胖也救了我，因为我这好不容易把自己往上勾嘛，勾上去之后勾了差不多呢，还差个可能半米吧，这真的勾不动了。然后我心里想，我这个身形其实我可以滚呢，因为圆形嘛，就可以这样往上一滚，然后就滚上去了。就你看你推一个方形的一个箱子，你不好推上山吗？但你一个圆形的一个轮子，你好好推上山吗？我用这个道理，用这原理把自己 上去了，然后啊，我操，我在这里可能之后就滑不动了，因为爬了一个多小时，
太累了。
那我的朋友本来伸手要帮我嘛，我说你别，我比你重那么多，我一拉你下来，我也救不了你啊。
对，然后其实听起来还是有点恐怖的。虽然说我们刚刚用搞笑的方式来说，但其实是有点可怕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吓死吧。
对，所以必须冷静，你不能 panic， 一 panic 你就会花费很多体力去紧张的。你只能是啊，接受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就冷冷静静的找一个方法。幸亏我那个时候不算太危险，只是我真上不去的话，可能真是要找那些救援来拉我上去了，因为没有人可以帮我上去。所以幸亏我是圆形。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请继续保持今年继续圆滚滚的，好好的好吗？诶，那我很好奇哦，好好，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很常去旅行的人，无论是不是去出差或是自己去安排去旅行，就比如说你选定了一个你想去的地方，你会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行程呢？因为我遇过很多人，他就说啊，我好想去哪，好想去哪，一年过后哦，我还是好想去，因为我一年都没去。所以就是通常你会怎么样去把你的旅行从脑子里的想法变成现实？
一般就看几天吧。我一般首先我会安排的是早晚三餐，因为
所以不是先订酒店，你是会先订餐吗？
酒店的话
It's not the first thing you want to book。
当然机票酒店也会先订，但是酒店也会考虑到哪一个地区吧，也会看，因为其实餐厅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要订。包括有一些可能演出啊等等，会先看一些吧，就你可以看那些 calendar 里面有没有几天是有什么演出是可以去看的。然后餐厅，因为餐厅有预定，特别是现在日本更不用说，日本必须要订，美国现在好多地方都需要预定的，要不然真的是吃不了好的。所以酒店、机票、餐厅之后呢，大概知道你的范围，你每一个城市，比如说我午饭跟晚餐，我起码知道中间我不想走太远，所以可能在这个区域里面找一些事情干了，不管是 shopping 啊、美术馆啊，哪里喝咖啡啊、喝酒啊，就你可以 research 完，你就有一条路线了。大致都会用三餐来去做一个 anchor， 就那种叫什么，
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定位，就是说你定好这些餐厅之后，你所有的整个旅行的路线就依照你的这三个点去做一个延伸，变成一个你的旅行地图， 对吧？
对对对对。
一年过后我的中文还是比毛衣好这么一点点。
对，但是 research 的话其实我真的不会看社交媒体，这可能真的是年龄的一个差别，我需要 advice， 我很少会上社交媒体，就小红书啊 IG 啊都不看，我尽量不看。
那你怎么选餐厅呢？
首先如果有朋友去过，我会首先问朋友了，这个可能第一个。第二呢，其实我是一个 Anthony Bourdain 很大的一个忠粉。对，你看这个是他
啊，你居然有他的照片的图，我的天哪。
对对对对，
我只有他的书，我已经觉得自己很棒了。
对，我有他的书，然后我会翻他以前老的一些 Apple 上面，你可以看他去过每一个城市，每一集是一个城市嘛，我会先从这里开始先普及一下这个城市，比如他会建议的地方可能有一些都已经没开了，但起码知道为什么这几个东西不管是吃的也好，喝的也好，玩的也好，对他们那个城市很重要，然后从这里开始呗。然后其实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好的媒体啊，不一定要看自媒体，比如说 Condé Nast Traveler 啊、Monaco 啊，看看他们有什么一些推荐，然后再去延伸出来呗。因为其实你一早啊，这个餐厅这个厨师啊，这个厨师要开什么其他餐厅，他的这个餐厅是那个学徒的是不是，然后米其林也可以看一看， Asia 50 Best 也可以看一看，就当然不是他们建议什么就去哪里了，只不过有一个参考吧。对，这样去开始。所以你会看到我在 research 时候，我电脑的浏览器的 tab 会
300
个，会非常紧张的。对，
哎，我觉得我也会哎，我下次也要来多学一下。但因为我近期没有以餐厅为出发点来找，但是我确实是会从 event 来找，或者是从比如说我喜欢的作者、节目或者是电影当中去出发，然后去找这个城市我想去的地方，以及我觉得特别的地方，然后再去翻别人的 comments 啊，然后再去看。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会让你的旅行更丰富，也对你更有感觉。当你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There's a storyline inside， 就是你是有一个故事的。因为我其实是非常受不了跟别人去旅行然后是没有计划的。我所谓没有计划就是你去了一问三不知， 然后打开 Google 地图，就说哦，隔壁有一个什么。通常跟这种人旅行，我就会生气，因为我会觉得我每一次出门都很珍贵。
嗯，是。
就是你可能在这个城市可以停留的时间就这么的短暂，那你如果去也是说哦 ，Starbucks 在这里，什么什么在这里 ，What's the point of going out？ 就是你出门旅行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就是不大喜欢没有旅行计划，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跟计划太精密的。十点出门，十点半到达这一点打完卡之后，我们再到十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在这里干嘛？这种我也不行。对，
嗯。所以我觉得三餐对我来说是最舒服的，起码你的框架你定了。但是比如说十二点到三点大概你干嘛，你就这个范围里面你可以 explore。然后打卡那个事情我也是非常反对的，就所以其实我很少照片，包括那些在什么景点前面合影啊，
毕业吗？就是我啊。
但是你刚才说的 storyline， 我看你不是刚刚做了一个 before sunrise 的一个在维也纳，
对，因为这个电影很多很多年前了，我三部都看过，然后我因为要去维也纳，然后我就再把第一部翻出来看，看完之后你再去走那个景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callback of the memory， 因为第一部嘛，第一部的时候是最青涩的爱情，然后你就想说，
对，
原来当年是这么傻，不是、啊？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你去走那一圈，然后你找到那个点在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你跟那个地点是有一个联系的。然后因为我后来去完维也纳之后，我还去了史特劳斯堡 （Strasbourg）， 它是在德国跟法国的边境地区。然后呢，我之前在欧洲读书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那个城市，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法国朋友，他是来自于这个城市，所以我记得我在欧洲的那两年，可能圣诞节跟跨年都是去他家，就是我们会一群朋友去过。所以我就非常非常期待可以再去一次这个城市。去了之后我就发现我完全不记得。
嗯。
就是我不记得这个城市，因为很多年前就有种诶它好像还是长得跟原来还蛮像的，就是比如说吃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房子建筑物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可是你就突然觉得你没有做任何功课的时候你去你会很 lost。然后最后就可能也打开了一个 Google Map， 因为法国人的中午用餐时间到几点之后他就不接人，或者他就不开，因为刚好是圣诞节的这段期间。然后就觉得啊，好可惜哦！你去了一个这么美的一个城市，然后你看了它很有名的一些地方，但是你就少了一点可以做功课的地方。
嗯，对，我是不做功课不行的。但是 the same time， 我是非常 enjoy 做这个事，就我会、为什么刚才说那个浏览器会有三百多个页面打开？这可能真的是双子座的一个问题，就三分钟热度，我会看一个事情就特别入神，然后就把它所有一切历史啊什么都了解清楚之后，就哦，行，了解了。然后下一个讯跳出来了，我也着迷了，就又进去，就那个 rabbit hole 永远不停，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
有。你好适合去当记者哦。我只有在做专题的时候，就跟你一样，就会开大概300个，然后一直看，一直看，然后从里面的某一点再去延伸，再去看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就发现开完之后就想，God， 我今天不能关电脑，我关电脑，我直接 reset 要放哪里，就觉得好烦哦。
对，我会把它分成不同的主题。这个比如说有6页开的，可能就比如说我是在看 Austin 的吃的，然后可能有一个是十几页的是东京的，就有时间的回去翻一翻，所以是挺耗时间的。
但我觉得那个过程是有趣的，就真的比起你只是拿着打卡点说哦我要去这里看一下打个卡或者什么，其实在做研究的这个过程，它会让你的旅行的整个厚度更加的丰满，然后也更有吸引力。然后你回来之后，你对于这趟旅程的记忆度会更高。
你是一个会喜欢看地图的人吗？
我是路痴啊，我是一个去哪里第一件要做哦。你们说如何让旅行变成现实，就是先找好哪一家 WiFi 或是开哪一个上网，因为我就是没有办法没有 Google， 没有办法没有地图，就是我没有网络我会死。
但是你
在路上。
因为我是喜欢看地图的，你这些 planning 的过程你会对这个城市更熟悉一些，因为你一看地图啊，大概知道这个是什么区，这个什么区，你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不管我是出差去这个地方，我都打开百度看看这些地图的地形，哪里是河啊，哪里是海啊，就对我来说是很 interesting 的一个东西。但对你路痴来说，
路痴也有这个需求。我其实是会这样，我会到的时候会跑个步，因为我跑步的时候我就可以很大略的看一下我住的地方周边的环境是什么，比如说超市在哪什么之类，有的没的哪个方向坐车或什么，就是我的出行点 会去哪些地方，我就大概知道，所以我就大概有个概念，我隔天要出门怎么弄。那再者是因为我可能都是有一个目的性去某个地方，那我就会在地图上 Google Map 你可以收藏，比如说我的餐厅集合阿姆斯特丹，然后我就会在那边看说，比如说我这要区，然后我这一区有哪些是我可以去的店或者是什么，我就会标在上面。对，感谢 Google 没有投资我们，也没有给我们给予任何广告资助。如果你听到我们这期节目，欢迎随时来下单。我就会用这个方式去。
我也是用 Google， 因为 Google 它有一个 list 嘛，你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 list 你可以做，还挺有用的。对，
那我想知道，我们刚刚说，因为我现在住荷兰嘛，然后你是一天到晚在飞美国，那你自己去旅行的时候，你是会买保险的吗？
会，一定会。
你都买
保险是必须的。其实银行都有很多保险，我买的是汇丰，在香港汇丰，每一年买一个全球的。
OK，
我之前出过一些意外，就是因为跟保险相关的。我那个时候22、23岁吧，就去了一个朋友的婚礼，在美国。然后呢，在婚礼的过程中，我还是伴郎。在婚礼当天晚上，我就开始非常的不舒服，送到医院之后呢，发现是盲肠炎、
阑尾炎、
盲肠炎、阑尾炎，对。然后当天医生的时候必须要做手术了，要不的话就很容易会破裂，然后就是问题嘛。所以你知道美国的医院你是没有保险，是贼贵的。我这个手术花了$40,000。你想想今天的手术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手术，也不是什么大手术。我住了2天医院，然后我逼着那个医生把我放出来，因为我再住一天又多个可能多个1-2万了。回到之后呢，旅行保险只能保到有一个额度。所以到之后我自己还给了不少钱。对，所以我是到现在的每一次出行一定买挺多保险的。包括
你
丢行李啊。
但是你今年是会买一年的年险，就是说你刚刚讲的这个是一年的，所以说全球意外险吧，就你去这么多地方都可以 apply 的这种，对吧？
对。
那你单次出行也会依照不同的再买吗？
不会，因为一年的全包了，它是全球的。对，反正你不是在你的居住城市就可以，你可以 claim。然后另外在如果注册的话必须买保险，就我跟所有人说别省你点钱。特别是在美国，不管别人把你的车撞坏了偷东西啊，你起码有保险，要不的话非常麻烦。所以那些钱真的不能省，我觉得。
我自己每年会买一个意外险，然后我每一次出门买机票的时候，因为你付款的时候，比如说你花旗啊或什么之类，你就可以加购旅游险。我通常我在买机票的时候，我都会再多买一个旅游险。然后呢，我还会在比如说像欧洲，如果是在圣诞节前后，就是这一个月时候，请大家一定要买 delay 险、延迟险，还有你的行李，因为呢，太容易了，他们很容易在12月份的时候大罢工，比如说德国现在就是大罢工，所以你的行李、你的出行都非常非常的容易被 delay。
对，
我也是有一次是因为 delay 了10几个多小时啦。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实在是太浪费了，就因为 delay 险其实都不贵，都不会太多钱，我就会 top up 加一点这样子，所以我也是。
因为好多人都以为只是他赔 delay， 但是他要赔的是你后面如果酒店你要取消更改那些费用其实都可以 claim 的，所以还是真的是有必要。美国欧洲必须要买，这特别是美国每个这个地方，你航空公司我跟你说他们是爷，给他们钱你求他们你才能那个什么。我上次不是丢了行李了吗？就是因为 AirTag 才找回来。我们国内的航班飞到 San Diego， 然后那个人说行李已经到了，你再等一等，我们就可以拿出来了。我们在这里等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一打开看我的 AirTag， 那个行李还没飞，然后给他看，他才知道，然后要他赔，他不赔，然后就各种各样的纠纷，他需要我们打给总部，总部然后等了2个小时，然后没人接听，就那种，你明白了，美国。到之后就住了酒店，然后买了一些日用品啊、衣服啊，之后把 receipt 给他们，说起码要赔这个。来的时候箱子还坏了，就 a disaster。他也不让带手提，现在在美国好多航空公司不让带手提的。
你要额外买才可以带吧？
对，或者是你 first class 或怎么样才能带。所以最好是背个背包，内裤、洗漱都带一点点，你起码不会那内裤都没法换。对，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去滑雪这一次，然后他也是因为我们两个同时都遇到是大雪前后那2天飞，然后我的飞机 delay 了，所以我是换到了下班飞机飞，就是我的就只有 delay 而已，我觉得还好。但他呢是他已经上飞机了，飞机 delay， 然后飞机最后取消。然后飞机第二天再飞的时候，人飞了，行李
没飞，
飞去了其他的地方。 然后呢，他就连续三天都裸着，不是，就跟我借衣服，只能穿我的衣服这样子。对，然后呢，这边的航空公司好处说，如果他是航空公司，比如说取消班机或什么时候呢，他是有义务帮你送回来的，因为你可以选说你要送到酒店，还是你自己来拿。然后比如说他前面三天都是没有东西换洗，那他就会跟你说，请你只能购买你的这几天的必需品，然后你给他 receipt， 他还是会给你的。但是如果是整个行李都丢的，他还是有一个限额，就是
对，
只能赔这么多。所以结论就是，如果有贵重的东西，还是随身带在身上是最保险的。无论是哪一家航空公司，我觉得都还是会有出意外的时候。所以大家在去玩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补偿一些。对
对，在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非常的非常的感激有优衣库的存在。就比如说你没。买三双内裤，
来植入本节目。
内裤79三条，然后袜子也是79三双，真的觉得啊太好了。但是你去美国没有这个优衣库，真的没有。日本呢，他们还有一些在便利店会卖一些纸内裤，听起来好像好不舒服，但东京的反正 Family Mart 那些凑合还行。对，我经历过那些内裤还行，也没办法。
请问要出一集我所穿过的纸内裤合集吗？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所穿过的评比第一名是哪一家的
我这次去日本可以学，这专题还行。
哎，这个很实用好不好？
但是我一般的穿一天晚上吧，因为你到了你可以自己洗嘛，洗完就把它晾干了，干之后你还可以穿几天嘛。对
对，确实是。我也是现在来旅行之后，我都会把一些贴身的衣物至少带一点点带在身上。那种绝境是比如说你像我们去滑雪的地方都在深山里，便利店长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你如果在亚洲你还稍微方便一点，你还能够去看到一些便利超商啊，或者是说小卖铺啊或什么的。像我在奥地利的时候，我到的时候除了餐厅没有东西开，它也不像有便利店，就是你当天晚上怎么活过去是有点困难的，只能靠别人救济的那一种。对，
维也纳星期天的药店都不开的。
对，药店不开，但是有些超市开。我以前都会跟大家讲说整个周末的时候哪里都不开，但现在比如说在荷兰超市是一个礼拜7天都开，只是说礼拜天稍微早一点点关，晚上6点已经是我觉得非常好了对吧。那德国礼拜天是不开的，大城市的话还是有部分少数的店还是开的，但是其他的小城市特别是比较宗教区或者真的很小的城市，真的就是你如果到的时候刚好是店没开或者是晚上，你真的是求救无门。对
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那么多年的旅行的经历吧，特别是我觉得背包，因为背过包你都会能想到一些 unexpected 会出意外的东西，你都会有某一种准备吧。就比如说那个 tissue，那种叫什么抽纸，纸巾呢？抽纸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些时候你没有，真的是没办法。对，所以等等等等吧，我觉得那些也是累积经验，你会更能把握突然发生的一些意外事吧。对，
常常会有人觉得说不喜欢旅行，是因为他觉得旅行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很不方便，或者是他很没有安全感。我觉得首先你旅行多了之后，你自己会有一个打包系统。还有必备物的一个系统，就像毛衣会说，哎，我要准备优衣库，我要准备纸巾，我要准备什么，你会有一个自己的，你知道虽然它占了一点位置，但是你肯定用得到。还有就是万用插头，千万不能托运，要背着，因为你 anytime delay 你都还可以充电，这也是很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旅行好麻烦啊，要打包什么，其实你只要做好这些，真的会让你在旅行的时候比别人舒服很多跟方便很多，而且你也比别人有更多的反应时间还有处理能力。
对对对对，你就想想如果真的是有一些 delay， 你在机场4个小时你会怎么过。这包括你出门之前你把那些你习惯看的电视那个什么连续剧你可以下载在你手机里面呢，等等等等吧。我觉得那些都是你有一些这样的经历之后呢，都会 anticipate 预测到或者起码做一些准备吧。对
对，
所以我觉得在国内一切都还好，特别是美国、欧洲、美国吧，这好多事情根本你控制不了。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期呢，除了是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从跨新年到今年的一些小小的规划，还有我们的一些旅游的小技巧、小贴士也好，那你要来做结尾吗？每次都我做开场结尾，今天要不要换你来做一下结尾呢？
不是，难得有这样的专业主持人，我当然是交给主持人做的。
你都不让主持人回亚洲了，你都自己抹油就跑来说什么专业主持人，气死我了。好了，那你要不要先讲一下你今年下一期的节目会做什么啊？
今年下一期其实我正在写呢，现在是二十故，就北海道二十故，包括札幌啊，两个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我现在想是否在做每一集都是我要去的城市或者我去过的城市的一个，也不能说攻略，我不想说攻略，就是一些我的观察跟体验一些分享吧，吃的喝的住的，包括那个地方的一些有趣的故事。现在正在准备二十故那个，正在找一些适当的音乐啊等等来给大家分享吧，所以这个希望啊，反正我在飞机已经准备要完稿写了，所以估计应该很快了，反正那个录音设备我会带着的啊。
好的，期待一下好不好，请大家过年之前期待一下毛衣的更新。
嗯，那你呢？
我的话呢，其实我还是大家可能看视频更能够知道我其实去哪里跟做了些什么，然后因为今年还是有多一些做观察类的。然后播客的话，我在想下一期要不要跟大家聊一下泰国，因为泰国现在是免签嘛，永久免签嘛，扣本卡要跟大家聊一下。所以现在呢，在跟一个朋友聊一下要不要来做一期节目，因为可能我们说的去欧洲去美国相对来说还是不是这么多人可以马上就能够出行，但是如果是泰国可能在接下来的春节期间会比较多人，就是因为签证的关系可以去，那我也希望可以给大家讲一些有趣的啊，好玩的啊，或者说哎，在疫情之后怎么样在泰国玩，这样子给我一些南方的阳光感的。
你需要曼谷的推荐我可以，因为我有一个干妈在曼谷，看我不是泰国人，但是干妈是中国人住在泰国。所以我从小就去了很多，很喜欢曼谷这个城市。
好啊，我们来约一下看可不可以三个人一起来录，因为他们是很大的一个酒店集团。
OK.
好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次再见。
Okay. Happy New Year, bye bye.